喂，好的，我们现在开始每周三的湿婆经的讲解。我们上周讲到第十三条，我们今天从第十四条开始。第十四条说，沐浴于音响的中心，依次沐浴于瀑布的连续声音之间。或以手指塞住耳朵，然后听那全身之音。十五，缓缓地念诵一种声音，如嗡，如音进入圆满之声，你的感觉亦然，就好像这个声音进入圆满的声音一样。这两条是相关的，十四跟十五，它们都相关于一个非常特别的声音，嗡。第十四条说，如果你沐浴于所有声音的中心，当你周围充满了声音，当你在一个交响乐的中心，周围充满了声音，而这个声音又变得如此的响的时候，几乎要淹没你的时候，如果那个声音足够的响，响到能够淹没你，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无法具体的听到旋律的起伏了。当所有的声音都开始淹没你的时候，你只会听到一个隆隆的声音，嗡的声音。它就好像你坐在瀑布的下面，如果你坐在瀑布的旁边冥想，我们古代有一个禅师叫憨山，他在五台山山顶上有一个小房间。他自己在那个小房间里开始闭关，但是小房间的后面正好远处是一个瀑布，他每次想入定的时候，就觉得那个瀑布的声音越安静，就显得那个声音越响，以至于感觉真的打扰到他了。那个流水的声音太响了，哗哗的，他实在没有办法在如此吵的情况下禅定。结果他实在没有办法，突然想起《楞严经》里面有一段观音耳根圆通章，这个耳根圆通章提到，观音菩萨教大家一个入定的方式，就是从声音走进去。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就是他专门要找那些声音，要进入那个声音，让那个声音完全穿透他。他受到了这一段经文的启发，然后他就离开房间，走到瀑布旁边的一个木桥上，每天在瀑布旁边的桥头打坐。一开始那个声音变得更加的响，显然你在瀑布的旁边，那个声音是震耳欲聋的声音。但是渐渐的，一周以后，一个星期以后，他发现即使再响的声音，只要他安静下来，完全处于一个接受的状态，而不是像在房间里处于一个抵抗的状态。他完全处于一个接受的状态，神奇的事就发生了。他很快的就进入了禅定，而且在禅定中间似乎没有任何的声音，而他当时正好坐在瀑布的旁边。憨山的禅定实际上有很大的成分是获得了这个瀑布的帮助。当所有的声音都围绕于你的时候，当所有的声音都能够淹没你的时候，突然你发现你整个的思想都停止了。如果你在一个交响乐团的包围下，所有的声音都围绕着你，而你没有任何的抵抗，没有任何的反感，你只是静静的、敞开的坐在那个声音沐浴的当中，突然整个声音包围你，并且穿透你，以至于你这个时候自动的无法产生任何的思想，因为那个声音的震动是如此强烈，如此强大，你已经无法思考了，你已经没有办法产生想法了，你迫不得已的处于一个全然接受的状态。如果你坐在瀑布的旁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你如果去旅游，在瀑布旁边，在非常大的一个噪音的旁边，你发现你的思想是终止的，没办法思想，那个声音太响了，那个声音完全穿透了你。而那个声音如果是一个自然界的声音，是一个瀑布的声音，或者你到一个充满鸟叫的树林里去，早晨，当阳光洒在树林的树梢上，所有的小鸟都开始叽叽喳喳叫的时候，而且那个鸟似乎有上百只鸟，那个鸟叫的声音变得四面八方，前面后面上面全部是鸟鸣的声音。当你在这样一个丛林里坐下来，你会发现你的思想会特别的少，你处于一个彻底敞开的接受状态，而当你彻底的接受，就会有一个神奇的现象发生，也就是突然周围的声音产生了融合，那个瀑布声，那个所有的鸟鸣的声音，突然产生了一个融合，一个奇妙的融合，它们包围了你，它们开始融合，而融合到最后，你会发现那个声音正好是一个非常深沉的，类似于嗡的震动。而那个震动几乎无法用我们的声带来表达出来，它比嗡这个发音要更加的难以形容，它并不像一个发音，它更像是一个震动，是一个深沉的能够穿透你的震动啊。所以我们如果勉强说，那么它是一个嗡，但你会发现它比嗡的这个声音更加的深入，它几乎超越了声音，它变成了一个震动。而一个类似于嗡的震动，将立刻让你融入宁静。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整个宇宙的初音就是嗡。印度教里面曾经提到过，原始的神，那个最终极的神，他没有名字。瑜伽经里曾经提到，最终极的神没有名字，但是如果你一定要给他一个名字的话，你可以叫他嗡。这个嗡的声音就是整个宇宙的原始声音，也就是你的灵魂深处的第一音，第一个声音。当你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你会有种莫名的回到家的感觉，莫名的彻底放松的感觉，因为回到家了。所以，当整个瀑布的声音包围于你，开始融合，产生某种深沉的嗡的震动的时候，那个声音穿透了你的全身，进入了你的最深处，那个嗡的声音融入了你最深处的心底，突然你发现你彻底放松了，因为那个声音就是你灵魂的初音，它象征着某种源头。当然，如果是一个周围环绕的声音是瀑布，是低沉的声音，更容易让你惊艳到这个嗡。如果是你在竹林里，周围鸟叫的声音，它更加倾向于啊，所以第十五说缓慢的念诵一个声音嗡，你会发现嗡是由三个元音组成的，第一个就是啊，如果你在竹林里听见周围鸟叫的声音，它融合起来更倾向于啊，那个啊代表你的第一个脉轮，最初始的脉轮。凯西曾经提到过，你的那些脉轮，它们实际上是有固定的声音震动，那个声音震动正好是符合频率上升的震动，所以从第一个脉轮到第七个脉轮的震动，实际上是符合，是完全吻合于物理现象。我们以前提到它的光谱，它的颜色的光谱都完全吻合物理现象，也就是赤橙黄绿蓝靛紫。它的音频的震动也完全符合物理的现象。音频是怎样震动的呢？R、A、E、I、O、U，最后一个声音正好是第一个元音啊，最正好是脉轮的起点，海底轮的声音正好是啊。这个乌第二个声音乌正好是第六个中心的。 第三个原因，它更像是个震动，它是第七个中心的，它是天堂的寂静。对，这三个原因组合起来，就是一个嗡的声音。这个嗡的声音，希瓦形容它是个圆满的声音，完全圆满的声音。对，当你念诵，当你发自内心的念诵这个嗡的声音，你将融入你灵魂的源头。而且这个念诵，希瓦提到了一个简单的方法，用你的双手堵住你的左右耳。你如果堵住你的左右耳，你如果堵得够死，没有任何外界的声音，并且闭上双眼，关闭你头部的所有其他的感官，堵上两个耳朵，这个时候你突然发现，你静静的听，里面竟然有一种天然的嗡的声音，它是天然的，它是你身体内部的嗡声，它是你整个身体像一个管弦乐一样融合到一起，最后展现出来的这个震动。所以当你捂住双耳，关闭其他的感官，你自然的会发现你身体内部一直有一个嗡的声音，它不仅仅是血液的流动，它是全部整个身体声音的融合合一。所以Shiva讲第十四讲，当你捂住双耳，你将沉浸于这个嗡声啊，你会自然的听到。大家现在就可以试一下，你捂住双耳，捂得够紧，就会听到一个隆隆的声音啊。闭上眼睛，仔仔细细的听，它就会自然有一种隆隆的声音啊，轰轰的声音。我们有看过火山爆发的视频的人，大家可能也有印象，当火山爆发前或者大地震以前，地球也会发出类似的声音，因为这个声音实际上遍及整个全宇宙。你脚下踩的这个地球，它内部中心的声音也是这个声音，你的身体内部中心的声音也是这个声音。我们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关于世界各地最近传出的一些声音，有些声音是来自地球的深处，这个声音也正好是嗡的声音啊。所以这个嗡声代表着整个物质的源头，在西藏的传统里面给予了一个更加方便的技巧。藏传佛教曾经提到，如果你找到一个深海的海螺，深海最好是深海，而且够大，当你把耳朵，那个海螺必须足够大啊，它至少要像你的头这样大。当你把这个海螺耳朵贴近那个螺口的时候，你往里面听，你突然能够听到来自深海的这种隆隆声，它也是一个隆隆声，因为这个海螺就来自深海。所以密宗为什么要在做法事、做佛事的时候要吹响这个海螺，而且他们甚至模仿海螺的声音造了一个很长的喇叭，大家有看到过吗？密宗做法事的时候经常吹一个非常长的喇叭，这个喇叭比人都长啊，大概有2-3米长，喇叭口很大，那些喇嘛要非常用全身的力气去吹，因为那个喇叭太长了，3-4米长，而且当你用全身的力气吹动这个喇叭的时候，那个声音至少是嗡的声音，这个喇叭没有其他的音符，只有一个声音，就是嗡。对，密宗开始做法事、做佛事的时候，就会有十几个喇叭开始吹出这个嗡的声音啊。还有就是密宗对这个嗡的声音的利用是非常广泛的啊，我可以给大家听一个藏传的音频啊。 段音频大家刚才听清楚了没有？这段音频是藏传佛教一个叫嘎拉路巴的法王唱的一段咒语音频，而且他这个唱的声音是西藏独特的喉音，大家有没有听到过？蒙古也有，这个叫喉音，它并不是用声带发的，它是比声带更深的，也很难说得清楚是在哪儿发音，它是比用声带更深的地方，几乎用食道更深的地方发出来的声音，那个声音完全是嗡嗡的嗡嗡的声音啊。为什么西藏所有的咒语的声音都倾向于这种嗡声？因为这个嗡声将启动你全身的能量，它是一个自发的啊，激活中脉能量、激活昆达里尼能量的一个极大的帮助。当你听到这个嗡声，你整个人都好像都震动了，激活了，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辅助工具，激活你全身的能量，那细胞都开始被这个声音震动起来了，那整个内在能量就莫名其妙的就开始升起来了。而这个嗡声指向第七个脉轮，因为嗡的最后一个原因是这个声音实际上在帮助你打开你的第七个脉轮。听上去有点吓人啊，但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非常好的帮助啊。所以密宗念经跟我们藏传佛教跟我们汉传佛教念经区别很大。如果你听过藏传念经，他们整个念经的声音都倾向于嗡，非常深沉的嗡。所以当你能够在那个藏传佛教念经的会场里听他们念一个钟头的经，你就发现你的整个人变得火热，整个人变得开始发热了，哦，它是一种激励能量向上的运动，啊，所以即使你没有跟着他们念，你只是坐在那儿听，你的人就开始变得震动起来了。所以嗡这个声音是非常非常棒的啊。Shiva 在这里就提供了14跟15，啊，就利用嗡的声音来激活你身体的能量。第16。在任何一个字母发音的开端以及逐渐细微的当中清醒。第17，在欣赏各种弦乐当中聆听它们组成的中心声音，如此你便无所不在，便于一切。第18，念出一种声音清晰可闻，而后愈来愈听不见，而感觉也愈来愈深入这个无声的和声。好，这3条16、17、18是相关的，它告诉你一个几乎类同的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它告诉你，你要在一个声音的开端以及在这个声音的末端保持清醒，并且跟随那个声音来到它的最末端，进入无声的和声。大家有听到过寺院的钟声吗？寒山寺的钟声，为什么每天傍晚或者每天清晨寺院都要开始敲钟？这个传统是从哪儿来的？这个敲钟的传统，而且往往是敲那种非常大的铜钟啊，它并不是敲很小的钟，因为很小的钟传的声音传不了太远，它是敲的非常大的，比人还高的一个铜钟。而那个声音，当寒山寺的钟声一敲以后，整个方圆很远的地方都能够听到悠悠回荡的钟声。如果你这个时候正好是清晨，正好是你快要醒来的时候，你听到那个悠悠的钟声，而你还没有睁开眼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跟着这个钟声 飘入到飘渺的一种感觉，飘入到虚无的一种感觉，而这个其实恰恰是一种深入无声的冥想，你无形当中就已经在跟随这个冥想，虽然你并不知道。所以古代的人类，古人非常聪明，他们用各种方式唤醒你的觉知，他甚至不需要你做什么，你仍然睡你的觉，他在远处远远的敲钟，那个钟声就会传到你的耳朵里，你会随着那个钟声融入到虚无当中，这是如此美妙的一个经验。你开始随着这个钟声，渐渐的觉知到它最最细微的末端，而那在那个最细微的末端，我请问大家，你惊艳到的是什么？有人能回答吗？当你听到一个钟声，你跟随它来到最细微的末端的时候，而往往你是在最细微的末端，反而会感觉最最陶醉。一开始钟声当的一下响的时候，还不是你最陶醉的时候，往往是在最细微的末端的时候，你突然间深入陶醉了。啊，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对，一种宁静悠远。大家有没有感觉到那个寂静并不是一个死水潭的寂静，而是悠远的？这个寂静感是非常非常悠远的，好像指向远处，指向无限，指向没有边际的宁静当中。所以那个宁静，我们给它一个形容词，就是无限的宁静，没有边的宁静，没有边界的，也没有中心点的宁静。而你知道吗？所有的灵性追求，最终要追求的那个是什么呢？其实不是别的，你所有达到的高峰，最终的高峰，就是来到这个无限当中，有意识的、完全觉知的、清醒的，来到你灵魂最深处的无限跟永恒当中，那里有最深的寂静跟最深的陶醉。这个寂静不是安静，而是一种神醉，最深的美，无与伦比的美。对，当你沿着一个声音深入到它的无声的和声的时候，你将融入上帝的完美，你将感知到你无处不在，便于一切。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在一个声音的最末端，你突然发现你融入了无处不在，你融入了无边无际的感觉，有吗？你在声音的一个钟声的最末端，你突然发现你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听到那个声音在最末端的时候，你融入了无限，是一种完全无边无际的感觉，有吗？这个大家可能应该会有。你在声音的最末端，在来到无声的和声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有一种无边无际的感觉，而且这种无边无际是如此的美好，非常美好，难以言喻的美好啊！那就是你灵魂的家园，最终的源头。对，它提供了这个如此非常简单的一个技巧，让你跟随这个声音来到你灵魂的无限当中。大家可以使用这个技巧，可以把你的手机早晨的铃声改成寒山寺的钟声，也许那个钟声有一天就会让你融入。你最好不要把你手机早晨闹钟的铃声变成其他的流行歌曲或者是鸡叫的声音，你把它变成寒山寺的钟声，也许那个会真的有一天会帮到你。莫名的啊，神秘的，你在某一天的早晨，你突然尝到了那个灵魂的甜蜜，那个灵魂的终极啊。钟声有吗？有，应该我现在网上什么都有，只要你去搜啊，肯定会有。如果你有，请你上传到百度云里面啊，分享给大家。第19。 观想灵性同时在你里面、周围乃至整个宇宙完全灵化，这个实际上是跟十八进入无声的和声完全是承接下来的。虽然他的经验更加的深入，他更加普遍化了。你在无声的和声末端，你一定会经验到一个无边无际的难以言喻的神罪，而这个神罪，如果你不破坏这个神罪的状态，同时微微的睁开你的双眼，一般人往往是闭着眼睛才能进入这个神罪感、无边无际感，一睁眼它就破坏了。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能够微微的睁眼而不破坏那个神罪感的话，你突然发现你的里面、你的外面、你的整个周围突然间都充满了某种神秘的陶醉，某种美感。那个美感来自于你内在的这个无边无际的神罪感，以至于你微微的睁眼，你看着周围的环境都是神罪的，都是陶醉的，那个陶醉没有被你破坏。所以你也可以倒过来做，让你感觉，你首先感觉你里面、你的周围、你的外面都充满了，整个宇宙都充满了灵化。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突然间也能够经验到内在的神罪。所以它是一个反过来做的事，倒过来做的事。当然倒过来做可能对你来说并不那么容易，你可以尝试。就为什么印度教或者古老的瑜伽坦陀罗里面曾经提到，当你进入爱，深深的爱，或者当你进入的是一个肉体的爱，一个男女双方的爱，当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进入某种爱意、某种拥抱，突然他发现对方以及对方周围的整个环境、整个房间都充满了爱，那个爱似乎弥漫开了。实际上并不是爱弥漫开了，而是你由于爱，你体验到了内在的弥漫，你上升到了内在的这个爱的无限当中，以至于你睁开的双眼看到整个房间都是有爱意的，你走出去整个世界都充满了爱意。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对他们说，如果一个在恋爱当中的女人，你从她的眼睛、从她的眼神、从她的脸上，你就能看出她正在恋爱，因为她整个人都是洋溢的，都充满了爱，她的眼神看到周围都充满了欣喜，充满了欢乐，充满了爱意。但是一旦当他的爱人消失离开他了，整个世界就立刻灰暗了。所以世界还是原来的世界，只是你的眼睛不一样。当你有爱，你看出去的世界一定是灵化的、完美的、闪光的，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美跟爱。而当你的内在失去了爱，整个世界就变得暗淡，变得没有生机。所以第十九条的冥想是让你倒过来做，让你先感受到周围充满了灵化，充满了美好，充满了爱，而那个现象会激发你内在的灵魂、内在的意识状态，融入那个爱的永恒当中。这个对于女性也许更适合，这条对于男性来说相对会困难一些，因为你没有那么感性化。而一个女性如果她是很感性的一个女人，她非常容易进入这样的冥想，对于男性来说也许更难一点。所以第二十他就来了个前缀， Shiva 就首先提到了他的妻子和善的 Devi。 所以实际上十九跟二十都适合于女性来做，他就立刻提到了一个 Devi 女人，进入那高高遍布你的形体之上且低低遍布你的形体之下的灵气存在中吧。对于一个女性来说，她做这个冥想也许更适合，她将经验到整个的爱意遍布周围，而最终让她由于周围的爱意激发了她内在灵魂的上升， 他一旦惊艳到内在深处的爱，他就会立刻忘记周围。所以为什么当你深入爱的时候，你会闭上双眼，你会微微的抬高你的头，因为外在只是一个初级阶段，你外在看到的爱，看到的美好，还只是台阶的第一阶。当那个爱开始引发了你内在的爱，你会情不自禁的开始忘掉外在所有的一切，你会闭上双眼，你会沉醉在你内在的爱里面。所以 David 啊，当高高遍布跟低低遍布的灵气完全充满的时候，你将真正的融入那个陶醉。所以二十一，把心置于那不可诉说的美妙微妙中，即你的心底吧。这就是说，当你真的遍布于周围一切爱，而激发了你内在灵魂的爱意跟神醉的时候，你将进入你心底当中的微妙，你将闭上双眼。这更适合于一个女性的冥想，你将闭上双眼，进入你内在的陶醉，啊，由外在引发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引发那种内在的神醉，通过爱，通过完美，通过音乐。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音乐？因为音乐能够引发你那个内在的神醉。那么多人喜欢旅游，喜欢看美丽的照片图片，我们每个人都喜欢看那些完这个拍摄的非常完美的那些风景照。我网上面看过拍的非常美丽的新疆，非常美丽的天池，美丽的这个云南的古村庄，一望无际的草原，村落梯田啊，在非常美的湖边，有一棵秋天叶子都是微红的一棵树，早晨的太阳洒落在林间等等。当你看到这些场景，哪怕是从照片上看到，你并没有身临其境，你就会有一种融入感，即使一张照片就足够引发你向内在融入。所以那么多人五一十一就开始蜂拥的去旅游，他们渴望这种融入。但是如果你知道坐在房间里就可以融入，那么旅游对你的诱惑就会大大降低。一个没有在他的灵魂深处获得上升的人，会非常渴望出去旅游，会非常渴望获得一个世间的爱情，甚至是暧昧，甚至更低一点，甚至是一个肉体的爱。因为肉体的爱，那个性高潮也会让你达到某种灵魂的高度，但显然是一秒钟的，暂时的。但是即使那一秒钟的灵魂的高度就足以吸引他，因为在每一个人的深处，他都渴望融入这个无我的极乐，它真的是一种最终的享受，最终的陶醉。但是你如果知道怎么样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就能够融入那个极乐，你就不会再被所有外在的东西所束缚。因为即使一个爱情，即使一个异性，它最终对你来说仍然是一种束缚。你能惊艳到那个爱，但是你无法逃避背后的那个锁链。你拼命的想去云南旅游，但是你必须忍受一路上的艰辛，你必须忍受一路上的灰尘，火车上的噪音，就是为了在云南站在那个湖边，享受一下来自自然界引发的心旷神怡。所以所有人类对于外界的追求，其最终的背后的原因，最终的目的，都是让你融入内在的这个神醉，没有别的原因，上帝是唯一的原因。永恒的陶醉，融入那真正的神圣，是最终的原因。如果这样的追求在一个人的身上失落了或者降低了，你突然发现这个人就失去了所有生活的意义。无论一个人是年轻人还是老人，他如果内在深处仍然有某种追求无限的驱动力， 那么他的生活仍然是充满活力的。一个人一旦失去了这种内在的驱动力，他不一定要有任何宗教信仰，他不一定说我要追求上帝、追求神、追求某种灵性的高度，不一定，他也许是一个没有任何信仰，甚至没有任何灵性的人。但他的内在深处，每一个人的深处，都在追求某种终极的神最，这就够了。如果你发现一个人连这个都失落了，都没有了，你会从他的眼睛里，从他的整张脸上看出某种死亡。即使他现在还没有死，但是他离死亡已经很近很近了。因为你内在的灵魂一旦发现你失去了生活，这个生活最终的目标的时候，它就会促使你再一次进入新的身体，因为你再活下去，对你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它会以各种方式让你结束这一生，让你重新开始。只有让你重新开始，你才会再一次燃起你朝向源头的欲望。因为每一个孩子，他在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都有着深深的融入光明源头的一种冲动。所以要当心，为什么你突然发现，身边的人莫名其妙的没有了，他身体甚至很好，没有任何的病，突然间车祸去世了，突然间心肌梗塞去世了，突然间得了某种恶病、癌症，没有任何理由的，然后他开始抱怨，为什么我会得癌？为什么癌症会找到我？为什么那些怪病会落在我的身上？他开始怨天尤人。其实，并不是那些事情找到你，而是你失去了最高的追求，以至于你的灵魂，你内在深处的灵魂，必须吸引这些状况来到你的身上，好让你迅速的结束你的这一生。好让你迅速地进入一个新的转世，新的人生。所以这样的安排实际上是为了你快速地进入新的转世，进入新的成长。这样的安排实际上最终是为了帮助你。所以一个人无论如何不要失去这个最高的追求。如果你的生活只剩下了金钱，只剩下了吃吃喝喝，而这些所有外在的事物越来越多地填满了你，压制了你内在深处这种自发的来自灵魂深处的向往，那么你的生活很快会终结的，我可以保证，你的生活很快会终结，因为你最终的灵魂将会促使你进入转生。如果对俗世生活厌倦，想出世出家呢？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厌世心态，你不会活太久的，你内在的深处也会让你再一次进入新的生命。但是如果你的厌世不是出于厌世本身，而是出于这个世界，这个俗世无法满足你最深的追求。你是为了最深的追求而离开的，那么就另当别论了。你在追求新的东西，以至于抛开这些旧的束缚你的东西，要看你最深的追求是什么。22，把你形体的每一部位都观想成为无限广阔吧。23，感觉你的实体、骨头、肌肉以及血液都充满宇宙的精华。假设你的消极形体为有着皮墙的空，这三条是相关的。第三条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以太冥想，想象你的身体是一个一层皮的空，中空的，而让你这个中空里面的实体、骨头、肉、血液都充满了宇宙的精华。什么叫宇宙的精华？当你的骨头、血液都充满了宇宙精华，它们就灵化了，它们就虚空了，它们就变得无了，它们就变透明化了。当它们完全灵化、完全透明化， 你发现你就变成了一个仪态的中空身，而当你的仪态中空身变得足够的中空的时候，甚至内在跟外在的隔绝都显得似有似无了。你的仪态身的表面那一层几乎是半透明的，几乎是半透明的。你似乎感受到了某种跟无限融合的体验。这个经验在禅宗里面，尤其在宋末，这个华头禅以后，大慧宗高禅师以后，被广泛的运用。禅宗里面提到禅的开悟分三个阶段，出关、从关跟牢关。而出关的经验其实就是一个皮肤边界消融的经验。你突然间发现你的皮肤的边界莫名的跟空气融合，一种消融的经验。也就是说，你突然超出了你皮肤的边界，你似乎成为了一个无限宽广的扩展，它是一个意识水平扩展的经验。你的实体、你的肌肉、你的骨头、你的血液突然间都虚空了，都消失了，变成空气了。你甚至连那层墙都似有似无了，它完全空气好像能够穿透你的以太身的皮肤，是内外通透的一个经验。这个经验实际上是作为一个中间阶段被禅宗使用，它不是一个终极经验。也就是我们前面 Shiva 跟 David 讲的，当你感受到整个物理世界的灵化，整个物理世界跟你肉身世界一种相互渗透的一种融合，这种融合将引发你内在世界的上升跟融合。而当你内在世界足够上升跟融合以后，你自动会闭上双眼，忘记外在世界，完全忘记，而真正的进入深深的内在融合。它实际上是为了引发内在融合的一个过渡性的经验啊。但是这个经验并不是必须的，对，有点像身体像一个云朵一样虚无的，这个经验并不是必须的。这个经验有它的副作用，我们在瑜伽经里面曾经讲过，一个意识扩展的经验有非常强烈的副作用，因为你有可能会陶醉于意识的向外扩展，而忘记了向内的升高。那个向外扩展如此迷人，如此的神奇，你会无止境的扩展下去。如果你无止境的扩展下去，其实也是有止境的，只不过你那个止境永远达不到头，但其实仍然是有限。无论你多么的扩展，你只是宇宙当中的一滴水而已。你能达到的最远处，即使你达到宇宙的边际，也只是整个宇宙的一滴水而已。所以这种扩展，人为的扩展，实际上是非常渺小的，它有强烈的人为扩展的倾向。这一现象会引发猛烈的对立面，越扩展，生命会越要想让你收缩，因为生命想要提示你，你应该向内上升，而不是向外扩展。对一个达到禅宗出关的人，在禅宗里面会被警告，一个开悟只开悟出关的人不允许出来为人师，这个人必须进入更深的深山老林里去冥想、去禅定，而不允许出来为人，因为他如果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将会遭受持续的冲克，因为他是扩展的。你越进入人群，一个扩展的人会莫名其妙的遭到不停的冲克，因为生命希望你收缩。所以禅宗提到，一个扩展的人最好是进入关房闭关，因为关房内你获得了一定的保护，对你的克会相对的减低啊。你在关房内也会促使你人为的向内收缩啊。所以一个达到出关的人，禅宗会要求他立刻入关房， 不允许他出来，如他一旦出来，他将会更多的遭受厄运，冲克的霉运，对他来说将是一个打扰，将是一个伤害。所以，当你有一个外在的扩展经验，你要立刻把它转化成内在的上升经验，不要在你的扩展经验里面弥留太久啊！你如果在这个经验里弥留太久，你会发现你出来以后莫名其妙的就会有人来打击你啊！你走在马路上甚至会摔一跤，无缘无故的有人撞你啊！你开车莫名其妙的就会出现一些状况，你乘车那个车子就总是不来，或者总是红灯，各种各样的遏制你的现象都会神奇的接二连三的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所以千万不要产生主动产生跟外界空气的融合啊！如果它自发产生了，你也要把这个经验像 David 一样把它转化成向内的上升体验。所以这里面Shiva立刻就讲，当你的灵性充斥于整个宇宙完全灵化的时候，你要立刻的把心置于那不可诉说的微妙当中，也就是往回收，进入你内在的微妙，而不是无止境的向外在扩展。闭关要多少时间啊？这个闭关有人在禅宗里面，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在禅宗里面有人在出关的扩展里面甚至会维持3到40年，甚至一辈子都出不来。所以这个扩展经验有时候很危险，因为你有可能出不来，并没有保证说你一辈子你闭关多少年就一定会升上去，你有可能根本升不上去，一辈子都在这个扩展体验里，如果没有人引导他，没有人告诉他的话，因为他以为这个经验很好，他甚至会主动的再去扩展啊，所以为什么禅宗也一直强调必须由老师带领，就这个原因，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经验是好是坏，它看上去很好，很迷人，看上去非常迷人。所以当你在这个经验里的时候，一定有一个人，必须有一个人在旁边点破你。虽然这个经验并不是什么绝对坏的经验，是一个中间阶段，但是必须要有一个人点破你，告诉你你下一步应该怎么走，而不是在这个经验里无止境的沉迷下去。无止境的沉迷下去，在印度也有很多人这样，在印度有很多 master 在这个扩展甚至是神罪经验里一待就是30年，三四十年，甚至一直待到死。而那些 master 由于他在这个经验里过度强烈了，以至于他在人间的冲克变得如此猛烈，他发现他完全，你会发现他莫名其妙的就开始进入深山老林，无法生活于人间了。因为生命在以各种方式催他、催赶他、逼迫他，他莫名其妙的这些 master 就会住到厕所的旁边，或者住到一个孤零零的深山上，生命以这样的方式在冲击他，但是即使这样，他仍然没有从这个扩展里面摆脱出来，那个扩展太迷人啊，所以这点很危险。所以当你不是一个内行的人，灵性对你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它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迷惑跟陷阱，而且那些迷惑总是令人陶醉的。如果没有人跟你告诉你的话，你一定会掉进去，你甚至会越来越深的主动往下挖，你在挖你自己的坑，越挖越深，你还以为你会挖到头，但你永远挖不到头，除非有一个人拉你出来，告诉你这只是中间路过的一个路标而已，你必须再次向前走，而不是向下挖。所以这一切的经验Shiva 最后告诉他，告诉 David 的，就是你最后要融入那个心底的微妙，而不是外在的微妙。啊，所以 Shiva 做了一个补救性的总结，就要把心置于不可诉说的微妙当中，来到你的心底，而不是向外扩展。啊，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大家不要走错路。走错路啊，就会吃苦头的。 所以这就是今天的石婆经。最后我想讲一下，我们这里面有人有扩展经验，我们这里面有好几个人有扩展经验，银琴啊、蓝啊都有扩展的经验。老师说的 David 是哪个？David 是 Shiva 的太太。整个湿婆经是他的太太 David 坐在 Shiva 的大腿上，Shiva 跟他唱出来的David 是他的太太。我们最后我想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也就是我们这里面其实有人有扩展的经验，而且有人是天生有扩展的经验比如说。我们这里面有学员赢，他的扩展经验是来自禅定。如果你有，你非常擅长于禅定，你非常容易产生扩展经验。这就是为什么禅宗把出关把这个扩展经验列为出关，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路过，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路过出关的经验，但是有很多人会路过，这个经验有的时候会自发的、自动的产生出来，尤其是当一个。禅定的人，我们如果禅定做得好，你会莫名其妙发现身体的边界消失了，在某一个片刻，这种现象很容易产生出来，因为它的确是一个初级经验，是一个你极有可能路过的经验。我们蓝也是这样，蓝的情况跟银是不一样的，银是由于禅定产生的这个经验，蓝不是，蓝是由于性格，那个性格来自于你的前世。你前世一定是做过禅定的，前世一定是一个灵性的深入的追求者，而你前世的这个追求被带到了这一世，融入了你的性格，所以你的性格天生就是一个非常空的、非常虚无的性格。我们看到有些小孩子，他天生就非常自我中心，自我感很强。但是有些小孩天生就没有自我感，他自我感非常弱，他懵懵懂懂的，好像整个世界都在梦里一样，他甚至对他的身体的边界都不那么清晰，所以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性格，说明你前世就有这种融合的经验，他被带到了你的性格里面，你天生性格就是一个非常柔和谦卑的，没有特别的自我边界的这么样一个性格，这种性格就天生让你产生没有边界的感觉，也就是莫名其妙的你就会有一种扩展经验，你不是来自禅定，而来自你前世的这种延伸下来的驱动力。你天生你的身体就是边界感很弱，边界感特别弱，很容易就边界感消失了，很容易就觉得哎呀，身体消失了，没有了。甚至你不是在禅定，是在走路当中，是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它都会产生出来，好像身体的边界感没了，虚化了，这都是来自性格，来自前世的推动力。所以，当你有这样的倾向，你很容易就会产生一个自动的开放经验。这其实在一开始是一个好的现象，它意味着你在打开你的身体。你在360度的开放，那么当你360度的打开你的身体，外界的能量就立刻就融入进来了。如果你里面足够的中空，足够的空，外界能量就立刻融入进来。这样的人很容易感受到周围的气氛，很容易甚至能够感受到周围人身上的一些愤怒、一些病痛。如果对面有个人头痛，他的头也立刻会痛他实际上。那个人的能量已经吸收到他的身体来了，因为他是彻底敞开的，他很容易受周边环境的影响，无论那个环境是正面的能量、负面的能量，如果是正面的，他就立刻高亢起来；如果是负面的，他立刻会头痛、郁闷等等。你很容易受人影响，因为你是彻底打开的。如果你在这个打开的经验里，甚至产生了进一步的经验，也就是 Shiva 讲到的。向外扩展的经验，那么这个经验将会更加的强烈。这都是一个在灵性道路过程当中必然经过的一些门槛、路标。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经过，但是有很大的可能性你会经过。因为最初的身体打开， 几乎是一个必须的过程，你必须打开。但是为什么我们说你必须有一个老师，在老师以外，你甚至必须有一个神圣的源头与神圣的追求，因为在你打开以后，你如果有一个神圣的高点，你的追求不是向外扩展的，而是向内向那个高处延伸的，那么意味着你将接通那个高处的能量，而那个高处的能量将会透过你的身体散布到周围，所以你不会成为一个吸收周围能量的这么一个现象，而是成为传递内在高处神圣能量到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管道，所以这正好是一个相反的过程，一个是吸收外界能量，一个是向外界撒出爱跟光，所以这正好是两个颠倒的过程。我们这里有人提到中脉，中脉是正好相反的。为什么我们要一开始做以太冥想？我们待会儿就要做了，有一个理由，以太冥想是禁止你受外界影响的，你必须保持你的边界。并且在保持边界的前提下，让你身体能量大幅度融入中脉，所以这是两个方法。有一种方法啊，我们大概可以总结出两个灵性的通道。第一是彻底打开，像施一巴讲的，彻底打开，让你面对整个宇宙外在环境灵化，彻底灵化，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就是我们的中脉的方法，中脉方法是先关闭啊，保持你的身体的，保护好你整个身体的能量，不受任何外界影响，先融入中脉，先上升到在中脉的顶端，上升到神圣，上升到那个源头。一旦你来到了源头以后，你再打开啊，中脉是后打开的，先来到源头，然后再打开，不可以两个都练，两个的入门的这个方向都是不一样的啊，绝对不会打不开。一旦你来到了源头，你实际上就立刻打开。源头意味着永恒的无限，所以当你内在实现了永恒无限，你的外在是不可能封闭的，因为内在跟外在永远是自动对等的啊。只有一个内在封闭的人，他外在才会封闭。当你内在来到了无限，你的外在莫名其妙的就打开。而且这种打开将不受外界能量的影响，因为现在你是从内在高处向外界散发你的光、你的爱。对，为什么说一个圣者、一个佛陀这样的人，他来到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地方都被照亮了，而不是那个地方把他淹没了，而是他照亮了那个地方，那个过程是正好倒过来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接下来希望大家认真的再一次的做好这个以太冥想啊，保存你身体的能量啊，防止你身体过多的敞开啊。